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愿你身心灵康健。每逢周一到周五，乐意度在这里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你在留言板的留言或者发来的电邮和短信，在故事新天空这个大家庭是看为最最最宝贵的。现在就和你分享家人们在留言板的留言。新京听友他就说，请我们为他新教堂的开堂祷告。在三年疫情当中，感恩已建立了一所大的新教堂，现在等待审批程序通过，请家人们切切待祷。默然不语。那空中家人大概都记得了，这几周我们一直在听周三栏目，听他和哥哥的兄妹情故事。那在2月9日呢，默然不语就在留言板分享，哥哥在言语上伤害了他的朋友，姊妹克制自己的情绪，没和他起冲突，不过还是忍不住在言语上还击他，说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姊妹说，如果是从前这样的场景啊，就会和哥哥马上闹翻，一走了之，大概意思是说不会再和哥哥做生意。那哥哥呢，又在姊妹的朋友面前说姊妹不会和人打交道。姊妹觉得在哥哥的眼中呢，自己一无是处，可是在别的朋友当中呢，就觉得姊妹非常的能干独立，伶牙俐齿，而且机灵古怪。不过现在他不会跟哥哥一般计较，那姊妹真的是辛苦你了。那汪姊妹她也留言，她看到默然不语的分享呢，她就想起自己的弟弟，默然不语传福音给哥哥，哥哥不接受，可是汪姊妹给弟弟传福音呢，也是这样子，弟弟呢干脆就把他的微信拉黑，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现在呢，我们就先为这三位肢体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新兴听友的教会的新建的教堂能早日开堂，让肢体能在比较理想的环境当中去敬拜你，也让更多人能到教堂去认识你，相信你。我们也为默然不语和哥哥的相处，还有汪姊妹和弟弟的相处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能早日归向你，早日认识你，也求主保守两位姊妹有智慧和爱心和哥哥和弟弟相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我们将有一位新的重量级的空中家人登场，他是谁呢？听听就知道。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乐怡和文慧老师认识大概有21年多了，您肯定会以为我是在良友电台认识他的，对不对？错了，我是在他的家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当时我有一个姊妹遇到困难，很需要临时找个地方住上一段日子，经过朋友辗转的互通消息，结果就知道有两位姊妹的家有一个空的房间可以接待这位姊妹。结果我就在一个晚上匆忙带着那位姊妹到文慧老师和他室友的家了。 文慧老师当时穿着一件普通的连衣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清纯漂亮，而且很亲切和蔼，但又能给你空间，不会让你觉得她太热情给你压力啊。没想到这个惊鸿一瞥之后，隔别一年多我们又再相遇了，这一次是在哪儿呢？对了，是在良友电台的办公室。乐意入职以后，发现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没有错，文慧真的是亲和力很强，对人慷慨又细心。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总是在节日啊、同工的生日给我们送上别出心裁的礼物。这些年乐意从他手里就不知接过多少大大小小的礼物呢。在乐意的心目中，文慧姐对人很重感情，对人很有怜悯心，看到别人有困难都会尽力帮忙。乐意和她聊天的时候总能畅所欲言，无所不谈。这么一个温暖的女孩，我们都会猜人际关系肯定很理想了吧。可是最近她却告诉乐意，她在和人相处方面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当当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文慧姐，在这里，在这里我可以叫姐的不多，所以非常高兴、啊。
好好，我接受了。哎，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在想，那是我吗？那是我吗？那是我吗？
的确是你，文慧姐，我就趁机会多叫几声。那听到乐意对你的简介有什么回应？除了笑之外，
就是说那是我妈，我不敢相信啊！
是吗？
其实乐意也是我欣赏的人之一啊！
啊，谢谢。
我说之一是因为啊，有几位我真的在电台是非常欣赏，你是其中之一位，
是吗？我真的不知道啊。
还有一位是李月星
哦，
对我都非常欣赏你们，你们身上有一些。怎么说呢，特点特质是我没有的，所以能够从你的口中这样的欣赏我，哎，我觉得好，有些地方值了。
、哦、是吗？那真的你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吗？不觉得自己亲和力很强啊，给人很多空间啊，很温暖啊，你真的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子吗？
其实你看我是一个好像亲和力很强的人，但是我想请你再想想，平时你在公司会看我跟同事或者是另外部门的同工出去午饭吗？
啊、哦，说起来倒真的很少、啊，
很少，对不对？
真的，你不说我真的没有注意。
我通常都说整个电台的人都知道说，哦，我需要午睡。这个也是真的。如果没有午睡呢，我下午、需要这个好几杯咖啡来提神。但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极度害怕社交。所以你看。我中午真的很难得出去吃饭的、我要说我真的能够出去吃饭的是怀有目的的啊、譬如说呢有新同事来啦，有人生日啦，我就觉得诶是应该要去的，平时不会约同事
哦。那就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觉得亲和力跟社交技巧或者喜不喜欢社交又是两个问题。亲和力可以是一个对一个，
是
能别人觉得你很亲切，能深交，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觉得在你面前讲真话不是很困难，或者进入一个深入话题不是很困难，应该说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我要让你认识真正的文慧。
是吗？
你刚才讲亲切啊，跟社交，亲和力跟社交两回事，这一点我承认、
对，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呢，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分裂。我喜欢跟人呢说话，但是我又不喜欢跟人黏得太紧。我喜欢单对单，我又不喜欢太多人，一伙人一起哈。的确是有一些矛盾。那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啊，能够跟人深交。那亲和力呢其实有阶段性的。对不对？一般人相处的确是可以很亲切，因为我们没什么利益关系嘛。 对不对？我们大概点头之交嘛，对不对？我可以显出我的亲和力，但如果进一步要建立一个更深厚的关系呢，对我来讲呢，那时候我的社交恐惧就出现了。
明白。那在你刚才说例如以出外跟人吃饭为例子，其实你不想，你害怕的是什么呢？
我喜欢独处。我觉得出外吃饭好像有点霸占了我休息的时间。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吃饭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跟人吃饭呢，你就要社交啊，你要谈话。那对我来讲就好像吃饭这么简单的事再加上任务，就变得有点沉重了。当然啦，美味的食物还是很美味。我能够出去吃饭也代表我真的很看重对方。所以呢，或者说看重那天的任务，那天的目的。所以我也愿意甘心乐意出去吃饭。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不是我的本性。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是不是一个喜欢跟人相处的人呢，很坦白说呢，既爱又怕。我自己也是为此呢就痛苦了很久。为什么在我的性格当中哈，有这么样好像是有楚河汉界，喜欢人，但是又
不喜欢人，
跟人社交又喜欢独处，那喜欢听人说话，想要跟人建立一种关系，但是又害怕跟人进入一个比较深度的关系，所以楚河汉界。那直到呢我应该是将近30年前来到香港进修神学，那么刚好神学院有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个人成长的，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有老师一对一的辅导，那么这位老师非常的棒，因为他本身也是专业辅导，在他的辅导就是抽丝剥茧之下，我才明白跟我的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那我应该有说过，就是我满月之后呢，就被我的妈妈带到奶妈家去养。那奶妈家呢，就是我记得5个哥哥。
哇。
对，他有5个男孩，然后都是比较大的，好像最小都大我6、7岁。那你想想看，我满月懂得什么呢？就被抱去给奶妈养，养到5岁。所以呢，我满月到5岁呢，就是在一个非常欢乐的大家庭里头，上面都是哥哥，
他们都很疼你，对吗？
他们都很疼我，
就当你是洋娃娃。
对，当我是小公主，后来变成小霸王。那我的性格在那时候就是一个很乐天的，
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能够跟所有人打成一片的，而且比较像男孩子的。曾经有听众形容我很像社会的大姐大，在那个阶段啊，很外向，很乐天，很活泼，很喜欢跟人一起玩，然后所以我很喜欢玩那个群体游戏的，然后呢很喜欢热闹，然后很喜欢就是哇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因此我也很喜欢请客，请别人到我们家来吃饭。
我刚要问你说不喜欢跟人吃饭，但是又常常请人到你家吃饭。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5岁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终于定下来了，他们在一个地方终于想定下来好好的一起生活了，就把我呢从奶妈家接回家养了，你可以想想，原来每个月来探望我的那个爸爸妈妈，我现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然后要脱离我原来住的家庭，哇，那种的天差地别，因为在那里我是小霸王小公主，但是我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呢，我变成大姐了，就是我回去5岁的时候妹妹刚出生，6岁的时候我弟弟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上背着一个，手上拉着一个，我就变成是小保姆，从小霸王小公主变成小保姆，在家里的小帮佣，因为妈妈要做生意，等于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在做。
只有5岁还能做什么家务？
后来6岁嘛，就是真的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很小就会煮那个很简单的东西，因为他们都要做生意，没有时间看顾弟弟妹妹，那就是我在看。那还有就是呢，在我7岁8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遭遇变故，我的父母遭遇了一场极大的车祸，那么肇事者呢抓不到，那医疗费都是我们家自己出的，所以我爸爸妈妈的生意就这样垮了，之后呢我父亲就酗酒 那他后来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就破裂了、
哦、
那我妈妈就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那我就变得很叛逆、
嗯
哦、我没办法接受，就是诶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所以我就变成很自闭了，我就变成很自卑了、
嗯、
我开始对世界对父母亲对很多都很愤怒。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从一个很安全很被宠的环境突然之间转换到一个你是大姐你要负起责任，然后本来这个物质各方面还行、
嗯、
但是突然之间变得一穷二白、
嗯、
那到了学校基本上也没什么衣服可穿，我当时很害怕外出，学生有什么活动啊，我记得好难得有一次我们去看棒球，因为我在台湾长大，台湾的国民运动就是棒球，
嗯，
那时候就有个棒球队到我们那个城市去比赛，哇我们就好兴奋啊，然后学校给我们好像是免费的票，因为要有票才能进去、嗯、
那时候是中学的嘛、
那时候好像是初中，
嗯，
对，然后呢我没衣服可穿，我除了校服回到家就是那个家里的衣服，但是那家里衣服都是破破烂烂、
嗯、
或者就是要么太大件，因为都是人家给的，要么就太小件、
嗯、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衣服可穿，
哎呀，
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种在学校很憋屈，很害羞，很内向，还有上体育课的时候很害怕，为什么？因为要穿体育服，那就是白色的那种长裤、
嗯、
要穿球鞋，我一年四季就只有一双鞋，就是白布鞋、
嗯、
所以勉强可以当球鞋，但是没有体育裤，白色的体育裤怎么办呢？去买太贵了，妈妈说没钱，那妈妈就用咱们民间不是有那个丧礼要穿那个白麻布吗、
哦嗯、
就拿那些白麻布裁成了这个我的白色的体育裤、
嗯、
但是麻布你知道是非常的薄的、
哎、
而且是松垮垮的、
嗯、
所以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我就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因为全部的人都是穿着这个体育裤正规的、哎、就只有我穿着那个白色的那个麻裤，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后面的环境，五岁之后的环境，
嗯
啊，就造成了我是很内向的，很自卑的，但是里头充满了愤怒的，
嗯、
然后看到所有人就恨不得把自己给藏起来的，
嗯，
然后开始就独自的舔伤口，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想象我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毫无预警就这样被剥夺了，
嗯，
我原先从满月到五岁。
嗯，
所以小学我也转了五次学、嗯、六年我转了五次学。
为什么要转学这么多？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做生意嘛，
嗯，
虽然他们好不容易定下来了，但是他们也因为生意的缘故到处走、
哦、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到处，然后我就跟着转学、哦、因此呢也对那种进一步的深入的关系是很惧怕。为什么？因为呢我好不容易跟你建立的关系、
嗯、
然后接着我就要转学了。所以我印象还记得我在乡下的小学，因为乡下比较淳朴嘛，
嗯，
那跟老师跟同学建立的关系也很好，
嗯，
可是读了一学期挥泪道别真的好痛苦啊，
嗯，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没办法跟人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我是到了很后期三十四十以后才发现，诶，为什么我有一些好朋友，
嗯，
莫名其妙好像我也不再跟他们联系了，
嗯，
我发现原来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就会退了，
嗯，
啊，我就会慢慢的跟他保持距离，慢慢的就不再跟他联系，但是还是好朋友，还是会偶尔现在这个网络联系很方便嘛，问候一下、
嗯、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再回到以前非常非常亲密能够讲知心话的阶段。
你觉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就会后退？
就是我觉得已经差不多要进入更深层的关系的时候。
在你觉得什么才是最深层？
很难说，很难描述。譬如说我们该讲的话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所谓的哎，你认识我也差不多了，我认识你也差不多了，那哎，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很好的，但是差不多差不多，哎，我就觉得好像到某一个阶段，对我来讲好像我的心里就觉得够了，可以了，到此为止。
我在猜测哈，不知道对不对，是否你觉得他作为我的好朋友，我就应该贡献一些东西出来啊？这个贡献当然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礼物，虽然你送很多礼物哈，可能是关心啊，或者是把我自己掏心掏肺啊，但到某一个阶段，我感觉我害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已经害怕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可能我跟你再下去你就会开始对我不满意，或者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因为我已经礼物又送过了，关心又给你了，我还能再贡献什么呢？那在你把我甩掉之前，我先就避开你，就可以避免伤害。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内在没什么安全感，我就怕如果再依赖你，因为当人与人在近身交流的时候肯定包括一种依赖的，但你就怕如果再近身我对你越来越依赖的时候，你就会把我推开，或者可能终有一天你会让我失望。对，另外就可能你害怕暴露你自己的东西，
都有吧。
最恐惧的是什么呢？或者又不是恐惧，究竟里面是一种什么状态使你想离开那些朋友呢？
我觉得都有吧。你说的第一点倒是我没想过的，就是说
没什么可以贡献，就没想过。
对这一点我倒是没想过的。
那
一个挺新鲜的角度，我可以去思想一下。人生永远都是在学习成长嘛，对不对？还没见天赋之前，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不断的去自我更新，然后求圣灵光照哈。所谓的自我更新，就是我们也要去学习看自己，然后让神有机会来改变，使我们能够有成长有变化。所以我会去思想你讲的第一点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啥可用了，或者没啥可给了，所以我就退呢。也许有，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你所谓我的亲和力，其中有一个我常常会关注到别人的生日啊，或者别人需要我送上礼物，我其实已经也很早以前有体察到这一点，我自己反思我是不是用这个来贿赂，我用这个词，
或者是讨好，
对，
我们不用这些负面字眼，希望对方喜欢自己。
对，刚才那是比较负面的那如果正面的，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渠道，我用这个渠道
表达你的心意。
对对对，这个是很早以前我已经在思想有观察的，也尽量的避免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是真的是出于甘心乐意上帝给你这个天性，你可以让它从反面发展，你也可以让它从正面发展嘛，对不对？那我得说这是上帝给我的天性，而且我发现这个应该是我在满月到五岁当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积极正面开朗的性格或者说一个特质。那第二点呢，就是那种恐惧，我倒是想过的，这一点我承认，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维系一段关系。
你是怕你自己不能维系，还是怕对方最终还是抛弃你呢？
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是怕对方抛弃，我也不是怕我自己不能维系，我要说的就是可能我没学会吧，可能五岁那个经历太深了，我害怕失去吧。就是突然之间你从一个家庭被放到另外一个家庭。因为我之后在没见过那些哥哥们，我说过嘛，
到处搬迁。
对对对，那他后来在我们家最落魄的时候去看过我，我还记得奶妈他还摸摸我的头，然后带了几个包子给我吃。我都不认得他了，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但我还记得他去看我，然后他充满了那种说不出来的眼神，所以可能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哎呀，就是我不想在人际太进入那种深厚关系的时候，如果又分离，分离之后的那种伤心，还有再相逢人事已非，这些好像都不是我太想尝试的。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 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乐意。真的非常感谢文慧老师，他真诚分享在交友方面的深层反思。下周你会继续听到他在这方面的自省和努力。文慧姐的分享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还在政府里面工作。有一年我生辰那天，我在专注的伏案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人送来了一大束的鲜花。那别误会是异性示爱啊，原来是单位里的好同事要给我惊喜。可对当时的乐意来说，那不是惊喜，而是惊吓。哇，我当时真的不知所措，吓得把那束鲜花放在桌子底下，生怕给人发现。当时的乐意最怕在人群当中引起注目，还有就是当有人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配，也担心看哪天你发现我的真面目，你就不会对我这么好了。你一听可能就明白，那反映我当时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也非常的不相信别人的爱。现在如果有人送我鲜花，我会快乐的摆放在桌子上，好好的欣赏一番。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听了文慧老师和乐意在交友方面的故事，猜你也会很想告诉我们你在交友方面的经历。乐意和文慧老师都在盼着你的回应。非常谢谢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